处女座号称追求完美，却在各种星座调查里面超级讨人厌的。关于处女座的江湖传闻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又怎么了吗？
让我们不负责任地拆解处女座这种生物，愿你从节目中更了解处女座，或者更彻底不爽处女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watch。
嗨，大家好，我是 Cup。
大家最近在防疫的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事情呢？
好像就是每天看记者会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这几个月，就是包括在疫情爆发之前的那几个月，我身边突然很多人在疯股票这件事情。
哦，因为刚好是去年，等于是应该说去年底开始到现在，就是台湾股票就是整个世界啦，全世界股票就是大涨，一直涨，你看台股一路涨到17000。
对，然后呢，感觉很像是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大家好能比多了一些比较空闲的时间，然后大家开始想说要如何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以免工作突然喊停的时候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发现很多人开始在研究股票。那我
但你有想过，可能是你的年纪变大了，就是当年纪长了之后，你把你的身边的同温层在注意的事情也都会跟着改变，然后刚好就是进入到这个年纪，是身边的人都开始在买股票。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有一些同事，我有一些很年轻的同事，他们大概20几岁，25、26岁，然后他们 也在跟你讨论说，哎，股票什么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啊，我有跟到台积电，听起来超羡慕的。
对啦，这一两年的确股票其实是蛮玄学的，尤其又特别是就是零股啊，或者是现在可以做当冲之类的，其实很多人就是只有一点点钱，但是也是可以拿来投资股票这样子的。
对，然后说到这个呢，我就有想要讨论到关于处女座的理财观念这件事情了。
我们那天之前有在我们的群组里面问大家有没有在记账。
对，
然后我记得大概是其实大部分都有记账，但是刚好一半一半，一半的人就放弃了，然后一半的人持续到现在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有三个选项，一个是一直都有在记，一个是本来有想要记，但是记没几天就没有持续，另外一个是从来没有记过账，从来没有记过账是最少的。
对，
所以感觉上处女座是他们还是会不管有没有持续，可是一开始他会有想要记账的打算。
对，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一开始有记，然后因为那个记账就是一开始就很有热情嘛，所以我每个都会记得很详细，就是吃什么啊，然后花了多少钱啊，甚至把账户分得很细，比如说有现金的，有股票的，有可能是因为我希望它尽量的真实，所以因为 我自己会买红白酒，那因为你红酒买你不是立刻喝，所以我就认为说那个东西不是真的立刻把钱花掉，而是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保存者，所以我 还会再开一个 account， 就是比如说我花了
暂时性资产的意思。
对，比如说我花了3000块钱，那就是我的现金减少3000块，但是呢我的那个 account 是红酒，它增加了3000块钱，它必须在我喝掉那天才算是真的花掉那笔钱。
你后来是不是放弃了？你半途而废？
我后来就放弃，但我记得大概一年左右，然后就是因为有点麻烦，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两天漏掉，然后漏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怎么样都想不起来那个礼拜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没有做到很好，然后就会一路就是后面就算积了下去，中间就会有个断掉，你就觉得很生气，然后想说算了，那我不积了。
别人我不知道，可是就你这个个案来讲，我觉得你就是把它分得太细了，细到你要执行它的时候非常麻烦，所以你才会无法执行下去。
没错，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本身有学过会计吗？
没有啊。
因为我以前有学过会计，所以你刚刚的记账观念其实是会计的观念，
嗯嗯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买了东西，
嗯嗯，
可是我没有马上用掉，但是我已经付出了现金3000，所以我某个地方一定要增加3000，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暂存的，然后之后你要实际喝掉的时候再把那个东西给去掉。会计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既然没有学会计，你就把自己搞那么复杂，你也是蛮厉害的。
我就想说这样好像才真实。比如说我在记账，我会记保险费，可是那个保险费比如说我那是美元保单，所以我保进去之后我未来是可以拿回来的，那我就觉得 因为我一开始先这样，一开始先造觉就是很单纯，就是花多少记多少，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我明明没有花这么多钱。后来才发现哦，有些不是花掉，有些是其实是变相的存起来，可是我就变成是我每个月看到都是花很多钱，这样子不对啊，这样没有办法符合我真实的状况，所以我就会搞得很复杂，然后最后就放弃了。
欸，我给你一个中心的建议，我觉得现在还不迟，你可以转行，你要不要去考会计师之类的？你要不要去念商科？我觉得你蛮有潜力的。
我会跟我的客户说，你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
其实我本来没有在记账，可是后来真的发现自己用钱花很多之后，我才开始记账。一旦你要记，你也会发现说，哇，花的地方好多，然后多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已经记到我觉得很阿杂了，你连花个公车费你也要在那边记账，我觉得好累哦，所以后来我
就
放弃了。
对啊，就是大大小小都要记，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就是每个月会自动扣款的什么水电费什么，然后你就会忘记到它。
对，然后我甚至因为我有两张信用卡，一开始我办另外一张信用卡，我就是想要分类，就是我想要分说，譬如说娱乐用的我都用这一张卡，然后什么什么固定支出的我都用某一张卡。就到后来呢，也是就是每次在花钱的时候就已经忘了这件事，就直接看哪一张卡顺手我就拿出去，其实也没有做到很彻底执行。
说到信用卡，我想到我那时候记账还真的是细到，就是因为信用卡你刷跟你缴费其实是不同时间，所以我还会记说就是这张卡我刷了，可是我手上的现金其实并没有真的减少，所以它要暂时被丢到另外一个账户里面去，等到我缴信用卡费的当下才会把那个钱全部的结掉。
你真的很为难自己耶。我是说真的，你何苦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但是你维持了一年多，你也是蛮厉害的。
我心中梦想的记账就是那个打开跟我那个打开的记账，我手上的现金可以跟那个账本里面对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有多少现金，是现金哦，是真的是在手上的，所以我连比如说我去提款机领了5000块出来，我就会把它从我的账，从我的存折这个账户里面减5000，然后现金这边加5000，这样子去记。
我认真问哦，你以前都没有学过任何跟会计有关的东西？
没有，没有。
你知道你刚刚讲的什么？你刚刚讲的所有的观念，全部都是会计观念。真的
是
齁，全部，所以每一个都是会计观念。
我不行去念会计，我会觉得太麻烦。可是我想这么做，我的理想是这个样子。
证明你很适合啊！我是说真的，因为别人要学你才会有这个观念，可是你不用学，你自己去想理财，你就知道这个观念了。所以你一定很会俩牢，你一定很会抓漏。哇，你走错行了。
哇。不行，没有耐心做这件事情。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反正你现在也过得很好。你现在搞那个算是什么？你在广告界也是一个小达人，所以你现在也是做得很好。
我以为你要讲的是，我说我放弃记账之后，我觉得我人生过得好好。因为我并没有觉得靠记账我真的有比较有钱，也没有。
好，那我们来讲回到处女座理财观，你觉得你除了说记账这一块以外，你觉得你的理财观念是什么？
其实我还蛮尽量会做到量入为出，就是第一个，我信用卡绝对不会去缴循环利息，就是我每个月一定是缴清，而且对我来说，就是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一定是身上有那笔现金，我才会去买那个东西，就是我不会去操作那种什么比如说，欸，我现在买，然后反正信用卡是下个月才要付，所以我中间薪水会进来我再去买。进来我再就可以把那个钱补回来，我不会去做操作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真的有这笔钱我才会去做这个消费，而且我可能必须要随时保持我身上有充足 的现金，可能至少是1到2个月的薪水这样子的现金在身上，我才会觉得安心，
算是非常谨慎小心谨慎的。
真的是非常的谨慎的做法。对，
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偏向你这种，就是当然花什么钱不一定，因为有些人他喜欢花在具体的东西，我是比较常花在无形的东西。我是比较常花在一些就是可能看电影啊，就是没有实质的没有实质实体的东西，这部分花的蛮凶的，可是我也是属于量力而为那种，就是我有多少我就花多少，我可能会超一点点，可是我不会让自己负债，因为有些人会甚至会 可能想说 哦先贷款啊，可能反正我之后还得起。但是我比较没有，我心脏比较没有那么大颗，我就想说，哎呦，多少钱花多少钱。那可能短期内我可能算一下，短期内可能多付一点，那 OK。但是我不会让自己就是整个非常的赤字，我不会让自己呈现窘迫的局面这样子。
我最多最多就是做到分期付款，
对，分期
就是这是极限。然后基本上我只有后来，我觉得我只有后来有一次是因为刚好遇到缴税，然后又缴车子的保险或什么一大堆东西，所以我有把信用卡去做分期，就是那个是不是那种零利率的，是有利要付利息的分期。但因为我后来算一算，就是大概半就是分六期，可能会多缴个1000块左右。但是我就觉得哦，好还行，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人生到后面开始在买股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手上要有更多的现金留着，然后去投资到股票市场，因为那1000块钱，我觉得我相信我可以在股票里面把它赚回来。
哎、欸，你知道那个股神巴菲特是什么星座吗？
不会是处女座吧？
他就是处女座。
哎，我觉得因为他的投资的理念就是他不冒险，他比较是走安全，就是他认为啦，股票投资不是走一个短期，他是投资一个他觉得这间公司是有潜力，看的是可能真的是5年10年之后的，
对，
相对是有耐心的。我觉得处女座是一个有耐心的星座。
对，因为我身边的处女座朋友和刚听你讲和听巴菲特在讲他们的理念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处女座的理财观好像是至少是稳健的，他不会想要好像、有些人喜欢炒短线，或许会有炒短线的情况，可是他至少是保守派。那处女座其实我觉得处女座蛮多的观念也是长期经营吧，算是稳健经营吧，这个概念吧。
你不觉得处女座其实蛮胆小的吗？
是，我承认。
所以其实他不太敢去冒这种风险，就是那种大起大落风险，我觉得有点无法承担。所以就以前的确刚开始投资股票会想去找那种，就是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机会冲个一波，这样可以一次赚个10几20%，然后赶快脱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害怕了，那个心理实在是负担太重了，
哦，可能
所以到后面都觉得。
就玩个一两次就好了，就一两次尝到甜头就说好了好了，我要收了，不会一直把自己这样赔下去这样子。
而且相对我觉得处女座有时候蛮悲观的，所以比如说你真的赚到一两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不可能那么幸运，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不会一直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有人说就是比如说以赌徒的心态，他就会觉得说哇这么好，运气这么好，我要乘胜追击，我要再来一次可是像处女座就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第二次，不会发生这么多次了，所以不要再继续赌下去了。
欸，讲到这个，如果要再细分再讲经讲的深入一点的话，其实理财跟我们的金星有关。然后呢，之前有讲过说处女座的金星只会落在巨蟹到天蝎之间。
嗯哼，
所以呢你想想看，巨蟹、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好像除了狮子以外其他都不是太冒险的星座。
哦，
所以呢可能会有一派人的，可能真的会有一派处女座是比较偏大胆的，真的。但是整体看下来，以一个统计学来看，好像大部分的处女座的理财观念也许都没有那么的冲。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因为呢，我之前看到一个全世界的富豪的星座统计，当然处女座呢不是最有钱的，可是处女座是最多人的。你不觉得这是
感觉人生充满希望？
对，你不觉得人生就哇，我没关系，我不是最有钱的，可是我们这群人很会默默的就站上了有钱的排行榜。可是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有希望吗？
是听起来蛮好的。
为什么你听起来有点苦笑尴尬？
因为处女座比较悲观嘛。就觉得
你就想说
我
总有一天会掉下去，是这样吗？
不是，我想说那会是我吗？
会啦，你就现在继续那个好好就多买长荣和台积电啊。
所以你有买股票吗？
我有买股票，可是因为我就是很会花钱，所以我买股票的本不多，我都是买就是几我看好了几只，然后就是那几只都是买一股两股一股两股这样子而已。
你说一张两张吧？
啊，对 对, 對，一张两张，一张两张。然后有一些是我可能五六年前买的，然后五六年前买的，那时候还只是觉得说哦，好啦，就是买个当存钱用。结果最近那个哇，最近涨很多哎，最近那个什么钢铁股啊、涨很多哎，涨到我有点吓到哎。
那你有想要卖掉吗？
不会啊，因为我想说，反正它也会涨，它不太可能会。现在的局势应该不太可能会跌到我赔钱，所以我现在拥有它只会赚钱不会赔，所以我想说就是除非之后有急用才会把它卖掉吧。
我觉得其实当开始在买股票之后的投资理财，应该说不要讲投资理财，而是理财的观念会进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模式。我觉得我身边蛮多人也都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是某方面真的会稍微再省一点钱，因为你会想说我把这个钱花掉，我不如留下来变成我的股本之后再来去做股票投资。因为有时候投资其实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赚钱，但一方面有点像是对自己的一个你选股的能力的研究，就是可能你赚到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会发现哎、欸，你买的股票真的涨上去了的成就感，
对，
那个是另外一种带来的成就感，这样子
就觉得眼光就是哇我真是好眼光。而且其实我觉得股票说实在的，我们这些韭菜，你知道韭菜吗？
对，
我说明一下没有在玩股票的人，韭菜呢通常人家收成韭菜的时候都是用割的，然后呢我们就号称说那些散户们有时候把钱投到 股市里面，最后都被人家收割走了，我们的钱都被人家收割走了，所以我们就号称那些散户们叫做韭菜，
被人家割走了。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这些韭菜们都是靠 feel 在投资的，真正有在观察局势然后观察这个行业的变动因而做投资的那些人全部都是那种金融业里面很了状况的人，他们在操盘。但是我们这些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呢，有时候我们投资真的只能看一个 feel， 然后那个 feel 对或不对真的就是赌博，真的就是运气了。除非你就是像那个很认真的研究这间公司，你就是确信它本质很好就投下去。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做分配啦，有还是要有可能至少 50-60% 以上都是放在很稳的，
对，
啊，剩下可能找 10%-20% 就是拿来玩一玩开心也好啊。哦，因为我之前有一间公司，有一间公司的名称，上市公司的名称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所以我之前也会拨一笔钱去买他们的股票，
就是纯粹的支持，情感支持，
就是我希望可以拿到一张就是那个股票，然后跟我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我现在来找找看有没有我的名字的。
哎、欸，不要这样！我那时候还真的有赚钱呢，后来赚了几千块钱，然后把它卖掉了。
啊！你现在把自己卖掉了？你
想说等到跌了再买回来就好了？
但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是做统计的，如果你是专门在玩短线的人，最后的收益其实是差不多打平的，因为你好像一下可以赚很多，可是其实你也会一下亏很多，整个看下来其实你是打平的，真的会赚的就是还是长期投资稳健投资
是没错啊。但是你说买投资股票没有经过这种赌的时期那就不好玩了、
哦、就是学习对不对，就是经验学习。
不是学习，是真的是赌。没有，你有看过一个漫画是那个赌博末世录吗？
欸，
就是那个，
我没有看这
个
内容，
那
个，可是我知道这部漫画。
你知道这部漫画吗？就是我印象这个，它里面就是反正主角就是一个很喜欢赌博的人嘛，然后就发生很多故事这样。但有一段故事我印象深刻是，他去赌那个骰子，类似七八刀啊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一开始在观察，他一开始很保守观察形势，所以呢就可能下注都下很小，就是下个100块、200块这样子，然后就偶尔。下一两百块的时候，都有赢到钱，可是赢到钱之后，他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然后他突然说他想通，他说赌博就是要做到，就是在 钱放下去的那之后，然后那个结果揭晓之前，你会脸红、心跳加快、全身冒汗，然后脑袋无法思考。要做到这样子才叫做赌博。你如果没有这种感觉，那根本不叫赌博，那你根本干脆就不要来赌博。所以我觉得这就跟投资股票，就是当然最稳健的做法有一定的好处，可是好像就会无法享受到那个好玩的点在哪里。
就是有些赌徒为什么都会上瘾？因为他们享受那个被肾上腺素刺激的那个快感。
对，我觉得这就像为什么那个，比如说我其实不太喜欢玩没有赌钱的赌博，不是说我想靠这赚钱或什么，而是我就觉得当你在赌博这件事情你没有牵涉到钱的时候，你就无法从中间享受到那个乐趣。不一定是钱，而是任何的赌注，我应该讲赌注，没有赌注的赌博它是没有乐趣的。比如说就算是弹额头也好，或者是为了名誉 而玩也好，那是一个去让这个游戏
更好玩。
我觉得如果没有赌钱，你就会觉得我真的是在杀时间而已。我真的是大家玩完之后就也不会觉得开心，也不会觉得难过。可是一旦牵涉到钱，一点的钱都会觉得说我要赢，或是我要想办法不要输那么多，或者是我赢的时候我赢的比别人多多少等等的，你才会享受到那个乐趣。就像一样回到那个漫画说的，就是赌博就是要赌到你输的时候你会心痛，你有觉得痛，那个才叫赌博。而不是你输了那个钱你也什么感觉都没有，你赢了那个钱你也没有开心的感觉。他说那你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知道你的观念，我蛮认同这个观念的，就是你要赌就是要赌到有感，你要赌到自己有感觉，不然你去赌博干嘛。
但我不是鼓励说什么大家就要赌到倾家荡产或什么，我觉得那是一个你还是可以去控制在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你真的跟人家玩大老二，可能玩一个小时就输了300块500块，那个不影响你的人生，不影响你倾家荡产，可是少了300块500块你还是会觉得很不爽，你还是会心痛。
赌博的事情偶尔为之啦，偶尔感受一下那个心跳加速的感觉，跟谈恋爱一样就好了，好像不用把把都去赌博。做好那个什么风险投资，风险分散投资。
对啦，就是你自己要设一个上限啦，不要去想说要靠赌博致富啦。但是作为一个消遣，我主张是认为它就是要有钱才会有娱乐的效果。对，
其实我也是啊，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赌西巴岛啊的时候，没有我知道，我长大越来越大胆。我小时候都是压最小的，长大以后我会觉得真的是像你讲的无聊。长大以后真的觉得每次都压最小的好像很无聊然后后来就突然压一把大的这样子。可是我好像运气蛮好的，压到大的时候都会赢。
这样才会有参与感。
对，好啦，最近的股票好像没有前一阵子那么惨了。前一阵子好像就是连续跌了好几天，然后最近又开始有一些股票回升了。然后希望大家呢，有在投资的朋友呢，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波。我说真的最近其实适合进场因为台湾会越来越好。想要进场的人或者想试试看的人，可以去买一些目前在跌被低估的股票，之后也许会涨。
这个很废话
不是说真的
不是说建议大家买一些被低估的股票，你要具体说是哪一支啊。这好像会牵涉到法令问题，还是不要乱讲好了。
对，因为万一我随便报一两支你才，然后你要说我是内线交易怎么办？
没错，这个还是不要乱讲的。但是我是觉得跟着大盘就是去做投，就比如说你定期定额去找一些指数型的股票，用零股也好，可能一个月拨个3000-5000定期定额的投资，其实以跟着指数型的股票来说，其实长期看来都是好事情吧。
对，而且我真的、嗯、我真的不能报名牌，因为我是反指标。
那很好，你报了就不要去买。
因为我之前每次譬如说我看了一些新闻说哎，什么台湾要发展风电，然后就去找了一些风电股来看一下，或者台湾哎，他什么台湾要发展 绿能，就是找了一些绿能股来看一下，结果呢就是哎，买了以后都没有动静哎。或者是我都会不小心买在就是微高点。
那你应该想的是以后你有这样的起心动念之后你就去做放空才对、啊、
哦对哦，
是不是有道理？
你知道之前美国有一个很放空机构的事件吗、
哦、我知道，对啊，那个事情，对，我知道。
我觉得那个事情简单讲就是美国有一个放空机构，他们锁定了一只股票，说这只股票被完全的高估了，他不值这个钱。但是呢，通常放空机构会做这样的动作都是为了自己赚钱，我放话出去，我等它跌了以后我再去买它或什么的，他是利用这样子的状况去赚钱。然后呢就 美国有一群散户，因为他们很那间公司是什么电玩公司，
嗯嗯，
然后那群散户呢，他们就是可能是有人背后操作的啦，但他们就说，那群散户就说，这个电玩公司赔了我们从小到大的各种回忆，怎么可以被你这样唱衰？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全部都来买他的股票，把他买到一直很涨涨涨涨涨。他买到涨的原因就是他不让那个放空机构用低价去收去买他，然后就是跟放空机构拼了。就后来呢，他们好像那一次被人家称为圣战，因为散户他们真的一直狂买狂买狂买，然后那个放空机构赔超多钱。你不觉得听起来很正义吗？这听起来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欸、
是没错啦，但是其实他有点像是每个人赔一点点钱赔一点钱赔一点钱，然后让那间大公司赔很多很多钱。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背后其实有点衍生出是股票金融界的怎么讲道德观的问题。因为后来呢，这间放空机构呢，他们就直接宣布说，我们以后不再对外发布放空的消息。因为呢、嗯、会发布放空消息就是我这有点像是一个很有话语权的人，他说我就是看衰你这个人就是 没有那么值钱，然后旁边的人会因为他的评价而这个人就是真的被看得很衰，甚至会低估于他的实际的价值。但是就是那个放空机构他做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嗯、然后导致很多公司被他斗垮被他搞死，然后他也越来越嚣张，所以这就有点变成是大家在对抗这个放空机构。然后后来这个放空机构他就直接宣布说，哦，我们以后不再做放空报告了，我们不会再随便唱衰人家了。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趣，而且好像这整部戏好像这整个情节好像已经有美国要有人买版权要翻拍成电影了。对，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啊、但是你看像他今天只是他是放空，如果有另外一个公司说，我觉得这间公司很厉害，他以后后市会涨，然后开始大家就开始抢啊，哇哇哇涨上去。但也有可能他其实早就是先买了很多这间公司的股票，然后再去告诉大家说，哎、欸，这个很好，大家可以买哦。就像你看到那些绿能啊什么，你看到那个新闻，
很多都是这样啊。
其实你只是去当了那个韭菜啊。那个新闻可能那个报道的老板背后早就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股票，然后谢谢你这些韭菜把它炒上去、啊。
我们只喜欢看好事，不喜欢看坏事。
没有，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股票的这个本质啦，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这间公司好，可是你还是对它的好还是要有个底线嘛。比如说我觉得它好，那它的合理的价格会是多少钱，低于这个价钱我就卖，高于这个价钱我就准备把它卖掉这样子。所以好像也不是说跟着人家说，哎、欸，人家说会涨，或是人家说我要放空它，你就要跟着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啊，
這樣子，
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大部分处女座应该都能处理的蛮好的，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富豪？
说的也是，我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
对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就到这边。
对咯，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当到韭菜。
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自己的金星在哪里， 金星就是你的用钱的观念啊，也代表其中一部分，你可以了解一下说，哦，是不是我真的有这样的倾向，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哦。
嗯，
好咯，
没错，好咯，今天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